主后2011年10月29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有福的切据。
在耶稣的脚前全被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面。在耶稣的脚前知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常常发现时间不够用，再好的时间管理，再多的帮手，总是还有做不完的事，参加不完的聚会，排山倒海的服侍。当我们在手忙脚乱的时候，不但身体很疲惫，心里很烦躁，很容易就错过了神你的心意。圣经里的玛利亚静静地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就是最能亲近我们的神，重新得力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托谦卑，在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脚前。阿们。放下一切的挂碍，完全全的交托给我们主，在耶稣的脚前，
你脚前放下一切话语，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话语，
放下一切，
完完全全的相信，完完全全的交托。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的挂虑，
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
敬拜我们的主，请坐下。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一起来敬拜。跟你隔壁的人说，一起来敬拜真好。我相信一个基督徒最欢喜的时候，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神，因为那是一种喜乐，那是一种神的恩膏跟神的祝福。今天很高兴我们当中有这个东门教会的这个少年团契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哈。我想这是也是我们的福气啦哈，在这里来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跟敬拜哈。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节在雅各书第四章哈。好，在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哈，是不是少了一段哈？来，我看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你若遵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乱人。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呢。那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两个男人在这个 bar 里面，就是那个 pub 里面，然后坐在那边喝酒。那这个在喝酒的时候，另外一个男人就说话了，他说啊，哎，我不知道老婆这么厉害。那这个另外一个说，这个老婆有什么厉害，他怎么了？他说啊，我不知道老婆这么厉害，竟然改变了我的信仰。这样，这个另外一个先生有一点不太明了，他说他是怎么办到的，他是怎么办到的。那这个有一点忧愁的男人就说啊，我以前什么都嘛不相信，我以前啊，只要我想做的事情都嘛 OK 哈，但是现在我终于知道结婚以后竟然有地狱。可能有些人还没结婚听不懂啊，结婚以后开始有很多的限制，不是像以前你还没结婚之前那么自由，现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结了婚以后就怎么样，就可能会有些你应该有的责任跟你应该负起的责任。还没有结婚的人可能还不太懂，现在你很自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啊，这个是一个提醒，是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像我们跟上帝结了婚一样，我们以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你想做什么好像都可以，但是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开始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我们是跟上帝结婚。说这样你们年轻人不要害怕说，我跟上帝结婚，到底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意思是说，我们结尾跟神的儿女之间，我们要学习那样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也要学会做一个基督徒，从神领受这样的恩典，然后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有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跟我们在地上里面荣耀神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圣洁的生命来活出跟神的关系。所以那今天我们读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大概三个礼拜前我有谈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个地方在谈到，如果有圣经的人可以打开来看，他说什么是淫乱之人，他就如同一个脚踏两条，不是路也可以喘脚踏两条喘的人，爱上帝又爱世界，也爱这个也爱那个，所以在信仰上这个叫做不忠实这个叫做不忠实，在上帝称为是一个淫乱的人。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其实有另外一个雅各书的作者在提醒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醒自己的一个叫做私欲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命跟信仰当中，我们常常是一个以批评跟论断的思考在面对我们周遭的事物跟人，甚至是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提醒，他说我们不要批评跟论断。我把这段经文的第十一节大概重新做一个解读的方式，他说不要再互相批评了，因为批评兄弟姐妹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你兄弟姐妹的就是论断律法。若我们成为批评论断律法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遵行这些律法。我在刚才在这里讲的律法， 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法律，律法是神给我们遵循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通法则需要去遵守一样，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若我们不遵守，那周边的人可能都会很混乱。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这里应该有我们长荣中学的学生，我看到校服，他说啊，这个我常常跟他说啊，当你闯红灯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他们都笑一笑，赶快回到家，比较快到学校。我就说对，没有错，好像比较自由一点，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啊，你如果发生的事情可是害了两个家庭。第一个是害了谁？害了你自己，害了你的家庭。第二个害了撞到你的人，因为你不遵循的时候，就让这两个家庭落入一种烦恼跟忧愁当中。因为你的父母亲忧虑你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撞到你的人呢，他可能要负起很多的责任。原来我遵循交通规则不需要去负这些责任，因为你的这个不遵守让我要负起这些责任。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遵循律法是在跟神啊，在行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遵循。在第十二节里面说，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人，也没有办法去什么批评别人，因为设立的人只有一位，圣经说那就是能救人也能够灭人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喜欢扮演上帝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不好啦，那个不好啦，这个人怎么样啦，我们就开始当一个这样的人，论断的人，批评的人。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主观意识在判断一件事情。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吗？雅各书在作者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原则。也会说我们是落在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看一件事情。有一个理论他这么说，有一个理论他是这么说，他说火柴棒的理论。什么叫做火柴棒的理论？好，一根火柴价值不到一块钱，大概几角而已。那一栋房子呢，可能上百万上千万。但是啊，一根火柴却可以摧毁这一栋房子，一根火柴的力量就可以摧毁这一栋房子。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根小火柴是不可忽视的。那我用这样来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经历，就是说我们论断一个人只是小小的一句话，但是所发出的这一句话可能摧毁一个人跟一群建构很久努力的一种目标，甚至可能摧毁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信心跟自信。如果在教会里面我这么说，他可能甚至推动了或者是破坏了整个教会里面建构许久的计划。因为你一句话，因为你一个人所在做的事情，让这个教会，让这个人的生命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学习谦卑的样式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私欲是一个表现。私欲是什么？私欲的表现就是至高至大，以为能够掌管一切，所以以为已经认识了一切。圣经第三节里面，刚读的第三节里面，他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我们在那里做生意，买卖得利。在这里有三个词，在原文里面有三个词，它是一个连结词，也是一个提醒。它是说什么？这个 and， 它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 and 就是我可以在那里， 住一年，我可以在那里做生意，也可以在那里买卖得利。这三个词的语词表示非常的坚定，认为他一定会有所得。这句话里面，雅各书的作者说，这是一种很狂妄的表现，以为自己真的能够这样得到，以为真正能够他所行的万事都能够成效。这是雅各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应该是谦卑求神来带领，而不是以为我自己能够做到了这一些一切你所想的事情。所以他要提醒我们是要去学习怎么样谦卑，让神来带领。我们有计划，可是是求神来带领；我们有计划，可是求神来恩膏，求神来祝福，不是用我自我的中心说我一定能够达到。所以在这里他提醒的是，一个私欲的信仰，它是自我的以为能够掌控一切。这个是雅各书的提醒，这是一种私欲的信仰，这是一个有自我中心的信仰。有一个高中生，他这个数学跟电脑都很不错，然后当他的同学请教他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个口头禅，就已经很习惯了，他就说你欠扁，连这么简单的简单都不会。这个高中生国中生然后最喜欢讲，你很笨的，连这个也不会。这个高中生，这个他的口头禅是你欠扁了，连这么简单都不会。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他还是会帮助他的同学。但是久而久之，你欠扁这一句话就成为了他的口头禅。那到来他到学的时候，他大概差不多到进大学，有一次他的老师就因为要做一个统计，就需要用到电脑，就请他来教他电脑。然后他也这个当他老师邀请他的时候，他也不加惊异的说、哦、你欠扁哦，连这个这样也不会。他老师愣了一下哈、哦、看他一下，他有一点自知啦哈、哦、啊对不起欠扁的是我哈、哦、有些时候我们的口头禅正在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思维，正在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从信仰来讲，我们所建构的可能是我们不知不觉在对别人的影响。所以啊，这个学生是他还好，他也还有一点警醒。我记得我在国外啊，这个念书，然后在实习的时候，在国高中的这个学校实习的时候，这个啊老师他们都会对学生发出一些问题。当这个学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老师他通常都会问为什么你这么思考，那为什么会这么思考，或者是 how 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些当学生在回答之后，老师都会给他一个这个鼓励，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或者是 great、啊、你真的是很棒、哦、或者是这个 perfect， 你真的是很好，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们用的口头禅，或者是用他们的方式，是一个鼓励的方式，而不是个贬损的，是自以为的这种口头禅。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方式跟习惯，会养成我们信仰的信念跟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说出来：“你欠扁了，你错了，你这什么态度？再说吧。”还好啦，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态度就这样行出来，我没有感觉，但是听到的人的感受就不是那么的好，甚至有些时候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我这么慎重的跟你说，但是你的口气怎么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如果我们口头禅是哎、欸，你做得很棒，哎、欸，很不错哦，哎、欸，你好厉害哦，做得这么好，或者是谢谢你跟我分享，你可以再多分享一点点，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一个人，他可能会更愿意打开他的心来跟你分享。这样的说话就不会带着批评，这样的说话会让人 被激励，会被鼓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同事之间，在我们的信仰的教会里面，倘若我们说话开口就是批评，就是论断，相信不久我们已经很好的朋友，我相信我们之间也会有一点隔阂，甚至同工之间的合作也会觉得不太舒服，甚至同学之间的关系也会疏远，甚至我们信仰的地基会因为我们的口头禅不加思索的信仰的基础，就让我们掉进了一种陷阱跟没有彼此建造的方式当中。所以我们要去建造什么样的信仰跟品格？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这么说，他也是一个长老教会的创始者，他一直强调一个福音的传递者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谁是福音的传递者？他说福音的传递者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谁是福音的传递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传递者，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是一个福音的传递者。他说上帝的话并不是要教导我们成为一个辩论家，或者滔滔不绝，然后呢一直说自己是的人，或说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的人，而是上帝的话语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加尔文很强调一个福音的传递者真正的权威不在他对上帝的话认识多少，而是在于他是不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在他的生命当中活出圣洁，来印证他对神的认识跟实践。不是我们读了多少的圣经，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那种圣洁的生命，然后通过我们对神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耶稣所说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就是一种实践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在福音的传递过程当中，往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很难跟别人传？我们的障碍是什么？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道德生活的缺失，或者是我们在意那些世界的价值观，可能受到了一些外在金钱权势的诱惑跟试探。所以他说，雅各书的作者说，我们必须警醒，因为福音的传递跟我们的品格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当你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话语哈，啊你去教会就这样，啊我有什么去教会，啊你们基督徒还不是这样。这个在诉说的我们的品格正在影响一个人，正在对别人说话，说什么的话，是因为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人就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做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把福音传给周边的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对传福音很容易，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这么难，就要看我们建构什么样的信仰生活，什么样的信仰的模式。有一本书叫做《成为感染力的基督徒》，这一本书里面他说，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是活出基督徒的特质，加上靠近人，加上清楚的传达，能够造成最大的影响力。这公式很简单，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特质。基督徒的特质是什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说到，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里面他说到，要做刚做眼，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金钱，想要维持自己的形象跟气质，但是如果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跟你的行为不是那么搭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带出来的特质也不能产生效果。许多人来到教会是要来寻求真理，但是他常常看不到真实的教会， 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潜藏着一些冲突跟不和，因为我们常常只是形塑在外面的表象，可是里面却不是一个相爱跟一个相和平相处的人，不是一个好好去互相彼此相爱的关系。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就很难去影响别人。第二个是一个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耶稣希望我们怎么样成为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首先就是在我们的性格上面要来检视，然后做调整，然后在生活上跟说话上能够吻合。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要什么，要说跟行是合一的，知行是合一的。如果没有，其实人家很容易看到，人家很容易体验到一个基督徒所说出来的话，他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感染力，成为一个人家愿意跟随的，跟随你或者是跟随耶稣，因为你来跟随耶稣的样式。这就是一个耶稣提醒的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让人所看见。第三个是一个真实或者诚实的分享。所以传福音里面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就要诚实。怎么样的诚实？我常常在学校里面问学生跟同学，他说同学之间让你最困扰的是什么，同学之间让你最困扰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他们会回答不诚实，考试作弊，不诚实，他伪装自己，自私，不愿意分享。在学校的同事当中认识了一些基督徒，或者是人家在常常跟会跟我们牧师说，那你们哪个办公室的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听起来有点难过，但是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感染的基督徒，是我们说跟行就要一致。诚实也是不能够说一套跟做一套。所以基督徒当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为什么我们会不敢说？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分享？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不够真实，我们很容易害怕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足，是因为我们活得不真实，所以我们就害怕。这个知名的国际布道家鲍勒说，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感受跟真实的爱分享给别人吗？他说其实你可以做得到，他说你可以做得到。因为许多人传福音有很大的恐惧，是因为你害怕传，让人害怕怎么样，恐惧是因为你觉得你会失败，你会被拒绝，然后你不敢分享你自己的信仰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害怕的地方。许多人对传福音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他不敢讲？因为他害怕被拒绝，他害怕这个不被接受。他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分享基督的真理，是不是我们没有分享基督的真理跟爱，我们不是分享基督的真理跟爱的时候，你就很难真正的让人感受到那个福音。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里面真正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跟真理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人的生命上帝会亲自对他说话。上帝设计你这个人，让你的样式跟别人不一样，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要通过你来让人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不是要宣扬我们自己，是通过我们让人来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爱跟真理。有一部影片叫做《一路上有你》，有一个很小的叫做 Simon， 长出来的时候比别人小，也长不大，很多人看不起他，但是他常常说我是上帝的派来的使者。他的生命里面活得很真实，他的生命里面活得很精彩，因为他所活的是一个真实的自己，然后愿意跟人家分享，我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有机会去看看很有意思的一部片《一路上有你》。他长得很小，可是他常常告诉自己，我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活出的生命是什么？ 基督的真理跟基督的爱，那样的生命在告诉别人我可以领受得到。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有盼望，是不是有真的神的真理，你的心中的盼望不知道是什么。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这么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缘由，我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刚刚在圣经节里面说，不要以狂傲的心去回答别人，要以真实的心，要以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第十六节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第十六节里面，雅各书的作者提醒得很清楚，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是要有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提摩太后书里面也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才是一个有福的切据，是我们活出了一个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世界的光。那个世界的光是什么？不只是活出我们自己，是要活出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耀眼跟榜样，然后让人能看清楚你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好让人因为你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明白这份真理，那就是有福的切据。因为你所行出来的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人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所以耶稣说，若不回归像小孩的心，断不能进天国。其实有一颗谦卑的心，回到那种小孩的心智里面，你会发现那种单纯谦卑的心。另外一方面，你会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你愿意成为一个感染力，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分享，那种分享的心智他很单纯，就用你真实的心去分享给周围的人，然后带着盼望，他期盼他的父母亲，小孩的期盼他要可以得到的一些愿望。你的信仰里面是不是带着一样愿望，神能给你一个最美的人生。我希望通过这段经文里面再提醒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跟我们所行的，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以外，活出一个神的样式以外，也能够去感染让人体会到上帝在你生命中不一样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你自己的生命因着你所行得到那上耶稣基督要给你的有福的切据。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丰盛的应许。他说，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上帝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上帝将你从淤泥里捧起，放在他的手心。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那是一个丰盛的应许，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享受这些。但是我们也要从领受当中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才不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因人家看见我们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所行的所做的能够带领人感染人，让人到神的面前。
我必在你心领取，你 奉神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神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爱我永不忘记，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这旨意高过目的，感谢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享受你的恩典，你那丰盛的恩典让保护我们，还有爱我们。你对我们说，你永远不离弃我们，你让我们在世界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主你的子民，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认识你，让我们生命在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愿我们在这个享受你的恩典当中，也能够更认识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话语里面来行出主你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因为那是神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那是主你要我们学习的，因为让我们所行的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你，让我们在地上的国，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让主你天上的国降下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让神你所喜悦的国度。主，让我们不足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让我们生命因为认识你，因为认识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真正的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享受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世界里面因着有你，让我们世界更美好。让我们也通过圣经的话语当中，有你的福音的切据，让我们知道我们享受在那真理里面跟恩典当中。我们谢谢你，也在我们不足当中求你引领我们，用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活出主你所喜悦美好的生命。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众人。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下你生命，感谢你复兴。
请坐。各位兄姐，晚安。
晚安。
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时间可以跟所有的兄姐，就是关心我们布偶团的兄姐，一起来分享我们10月7号到10月12号这短短的6天我们的宣教之旅。我们称它做宣教之旅，可是我们布偶团的家人更愿意讲说这一趟是我们的学习感恩之旅。为什么我会称我的团员叫家人呢？从我出国到现在，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哈。我第一次碰到我们的行李一共是850公斤，我们的共用行李已经是31箱，没有包括个人的行李。所以当我们要 check in 的时候，海关华航的柜台跟我们讲说我们超过了，超过很多很多，我们要用台币30000块去付这个超行李的。那个时候我都愣住了，因为我身上只有14000，我怎么来的付30000块？柜台告诉我，你只有2个选择，付30000块，要不然就是把很多的行李打掉，就是符合到他们的公斤数。可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台湾的太平金教会的兄姐的爱心一箱一箱的留在机场，所以我们跟上帝一直祈求。这时候我们的领队哥哥，就是我们的吴道昌长老，请允许我这样子叫他哥哥，因为我等一下会分享为什么我会称我的团员叫家人。我的哥哥最后使出他最后的一件宝贝，就是他把他的所有的里程数来等于我们的那30000块。所以我们的太平教会所有的兄姐满满的爱心，让我们真的带到了阳光，在我们他放行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离登机时间只有10分钟。我一生当中才知道，从登机从柜台到登机是那么的远，我只有10分钟可以赶。我们的团员跟着我们这样一直跑一直跑，我们原本有一批的团员已经先进去，我以为他们会在飞机上等我们，结果我看到的是团员们都在登机口等我们。那我们等就像家人每天晚上都会留一盏灯等着迟归的家人，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再称我的团员，我不是带团出去，我是跟了太平境家人一起去做这一趟的宣教之旅。这一趟的宣教之旅，有人说为什么要去缅甸这么远的地方，台湾有很多需要你们去关怀的地方，为什么你要挑缅甸，要花那么多钱？我现在要告诉所有的关心我们的兄姐，因为我们就是要来踏着玛雅各医生为什么要从英国来到台湾。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是个医生，一定很多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台湾？在英国还有很多的人需要你去拯救，你为什么要来台湾？那么的远，你要坐3个月的船。那个时候从我们搭飞机开始要往仰光的时候，我们就一路开始来缅怀为什么马医师要来到我们台湾，来到台南。我们一路上在我们出发前的2天，因为边境发生问题，所以仰光华人教会为了我们的安全，也为了当地教会的安全，所以他一直更改行程。我们的
所有的人员也分成两批前往拉修。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很惶恐，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上帝会引导我们。就像马医师一样，当初146年前来到台南的时候开始要他的宣教，可是23天之后因为受到破坏退到其后，他的那时候的生命是受到危险的，他甚至会牺牲他的生命。但是爱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这一群太平静的孩子们还承受不了146年前马医师的承受的那一份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只是单单的用边境有问题而已。我们再一次的来感念马医师的这一份的爱台湾爱主的心，我们就是踏着马医师的脚中一步一步的走，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危险，我们都带家人们的25位的家人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鼓励，一起的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主在仰光给我们第一道的彩虹，告诉我们彩虹下的约定，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说他只给我们台湾类似台湾40年前的环境，虽然环境我们去的环境真的很不好，等一下你可以看我们的相片就可以知道，但是神给我们第一道的彩虹，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来到拉修。他在第一晚的布道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因为看了我们的布道会之后，她愿意在隔天的洗礼里面，她愿意决志洗礼。神是那么的爱我们这个家，我们太平境这个布偶团的家人，他不只是一道彩虹而已，他在拉修的第二晚的布道会，他给了我们两道的彩虹。当地的华人教会的兄姐说，从来没有看过两道彩虹挂在天空上，而且是在我们布道会前的3个小时。因为我刚刚说过边境有问题，所以我们布道会第一晚的时候改到6点，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来参加。可是第二晚我们决定把布道会延到原来的时间6点半。我们一直跟神讲说，神请你充满今天晚上教会所有的椅子，每一张椅子都坐满的人，而且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给了我们的应许，给了我们两道的彩虹，给我们的双倍的彩虹的约定。那一晚真的是坐满了人，爸爸妈妈带着小孩，甚至妈妈还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甚至还刚怀孕的母亲都来到我们的中间，一起跟我们分享主的恩典。这一切都不再叫做是宣教之旅，而是叫做感恩之旅。那我们知道为什么马医师146年前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愿意将布偶团所有的人奉献给主，让主来差遣我们。以下就是我们的家人要跟所有的兄姐来分享，以及我们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我们愿意叫他求主差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齁，我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那个讲话，讲那么多话，然后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个地方为了这次那个缅甸的宣教然后做分享，然后感谢上帝的呼召，然后还有带领，然后道昌长老的领队，还有那个慧灵干事的这个团长，然后让我们顺利的然后到那个缅甸拉须这个地方举办那个儿童营还有那个布道会。然后在这个地方虽然看是一个不是很富裕，而且相当是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他们都住的就是茅草屋，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因着有上帝的爱，在这个小小地方充满了很多温馨还有感动的地方。然后我发现其实在他们的教会还有学校的一些小角落还有柱子上都有刻画着那种十字架的记号，我相信他们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从这些小小的地方建立起来的。然后我们这次去宣教，除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分享给他们以外，其实我们团员这次去参加宣教的人也经历了很多上帝的同在还有他的爱在我们当中。 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多么的丰富，有多么的幸福。其实当我们还没去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会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去那边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像牧师当初有跟我们讲说，其实那边很危险，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会不会去了就回不来了。然后但是在我们坐飞机，就刚才那个慧琳团长有提到，我们坐飞机到了阳光的早上，就是到那边的时候，在上空的云彩里面就看到了第一道彩虹。然后在第三天我们去那个蜡墟，就是要办营会跟亲子布道会的地方，看到了第二道彩虹。然后再隔一天又看到了第三道彩虹。这些景象都让我们的团员还有这一次的宣教哦，看到这些景象就更加有信心。然后让我们最团员最感动的事情，就是这些缅甸的小朋友、这些孩子的歌声。我想，就算到现在，那个这些歌声应该还围绕在那个每个团员的耳边。他们在那上课的时候那种眼神和认真的态度哦，我想是带给我们每个团员最大的安慰和感动。我们这次宣教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上帝的同在，然后都能够遇见上帝，其实时时刻刻就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也因着上帝的爱，我们要更加对上帝来说，我们希望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更加为他所用，求上帝差遣我们到更多，不管是台湾还是更多海外的宣教。而这一次回来之后，也留下上帝让我们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一次的宣教应该只是个开始，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是以宣教为启发的，就是我们教会是宣教146周年嘛。然后我相信在往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这个宣教跟传扬福音的行列。然后不一定要加入布偶团，因为传扬福音有很多种方式，虽然我们布偶团也很需要大家的协助还有参与。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放这一次就是很多在那边拍的照片，然后也希望把这些照片给大家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那时候经历了神的同在还有感动。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然后这几首歌也是我们在团员在分享的时候带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动力的一些曲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将我一 像个特特跟起心不肯离，祝我的困得里祝我一生很好的求你应我在你的起骨，求你的天魂有自己
带起我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求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Thank you.
的影片，你们若深深受到感动，这些影片在我们从缅甸回来，每天每天的看，看到这些影片，让我觉得历历在目。在我们10月23的分享会当中，我分享了一些感动给我们的家人。我说，主啊，我去缅甸回来，我一直回不来，我觉得我好像还在缅甸，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在缅甸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感动，还有很多来自神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很多很奇妙的奇迹在那当中。我告诉了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在这一次去缅甸，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心连着心，我们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打气，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祷告。在那当中深深受到感动的是，我们里面的家人有人中暑，有人拉肚子，在这当中神他的力量大大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的主宰，让他们在要在布道会上所呈现的荣耀要给主的时候，他们生病了，但是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他真的从来不放弃我们。在快到时间6:30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力量真的很神奇，有人发烧，有人拉肚子，他们真的痊愈了。我们看到他们在主的圣殿当中，看到他们又很活活泼泼的，很有动力的在台上，因为那是神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好，我们的真的能够想感受到神真的加冠力量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家人真的还可以用他们的能力，因为是来自神的能力，让他们再一次能够呈现最好最好的一场布道会上。还有一个感动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每天需要的餐，午餐晚餐，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都看到那些教会的兄弟姐妹，他们怎么样的帮我们，怎么样的用那种丰丰富富的饭菜来给我们吃。我们看到那些长老传道，他们真的一直在帮我们，他跟我们同进同出，一大早我们5点要到学校儿童营，他们5点多就去载我们。当他们的姐妹要一同跟我们共进晚餐午餐，不是，他们是等我们吃饱饭后，他们在厨房的一角，他们才吃饭。那种感动实在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受。我相信我们每位家人都有感受到真的神的力量太大在当中。我们很看到了很多的感动跟神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影片当中，有看到计程车，那个真的是40几年的计程车吧，很旧很破，但是我们有感受到，因为我坐的那辆计程车真的是事情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有爆胎，然后又连环车祸，但是在那当中车子都没怎么样，真是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感谢再感谢，因为我一直在车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神啊，你真的给我们的恩典跟奇迹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相信我们这次的缅宣
每一位家人都能感受到神真的有大大的力量以及奇迹，以及我们很多的感动在当中。我们相信这次的短宣能够散播更多的爱，以及散播更多福音的种子在缅甸当中。每回我看到的影片的那些缅娃，我都想到我们台湾的小孩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去那边这次的短宣，那些缅娃真的也享受到，真的他们有那份的福分，享受到主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相信我们也将预备我们下一站，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们，相信你们有准备，下一站我们能看到你的加入在我们的短宣当中。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
有没有恨不得要身临其境的感觉？来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本周的金句哈。来，那个金句我们要念两次，第一次是用华语来念，第二次用台语来念。好，我们一起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来，接下来台语。所以知有好就行，也唔行的，就是伊的罪。